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
我想或许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我想一从来读啊。
无论是讲国语的，讲广东话的，
无论是广东话国语的，
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
我一同的将它读一次。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请低头再有一点点简短的祷告。
请我们低头一同有点简短的祷告。
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一段话再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
主，我愿意将这段的话语重新摆在你的手中。
求你当日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
求你当日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
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所赐智慧和启示的灵，
主啊，我知道若果不是你赐智慧和启示的灵，
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没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知道天然的人在属灵的事上是无意的，
天然的人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无意义的。
我们需要你在里面来开启我们，
我需要你在里面来开启我们。
愿今天早晨，
愿今天早晨，
你使我们里面的眼目明亮，
叫我里面的眼目明亮，
你使我们里面的耳朵开通，
让我里面的耳朵开通。
主啊，在这一段深奥的话语里面，
主啊，在这段深奥的话语里面，
这是你自己荣耀旨意的启示，
是你自己荣耀旨意的启示。
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
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
但愿在今天这样一个荒凉败落的日子当中，
但愿今天这个荒凉败落的日子的中，
我们还能蒙一个恩典，
我们还能够蒙恩典，
能从你的话语中看见你的心意，
在你的话语中间来看见你的心意，
好叫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侍奉，
在地上我们的生活和侍奉
有明确的标杆可以往前，
有明确的标杆可以向前。
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实在承认我们用人的言语很难把它完全解释，
我们承认用人的言语很难完全的解释。
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
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看见，
让我们能够看见。
主啊，为着你自己在地上末了的工作，
为着你在地上末了的工作，
求你眷顾我们，
求你眷顾。
主啊，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
这是借着你的灵把我们带到高处，
藉着你的灵将我们带到高处，
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所有缠累我们的事物，
帮助我们脱离一切传累我们的事情，
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光当中，
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光
中，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
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
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
厚厚的膏油涂抹，
不仅说话的人翻译的人有恩赐可以运用，
不论讲嘅人听啊，翻译嘅人有恩赐运用，
所有听话的人也都清楚，
能听见说话嘅人都能够。如
今天早晨在聚会中荣耀你的圣名，
今日早晨聚会中间荣耀你嘅圣名，
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
我们恭敬将呢个聚会交喺你嘅恩手中，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宝贵嘅名，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
弟兄姊妹我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
神给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启示。
神给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启示。
第一个，
第一个，
神启示他的自己。
神启示他的自己。
第二个，
第二个，
神启示他的旨意。
神启示他的旨意。
其实全本圣经都是启示这两件事情，
其实整本的圣经都是启示这两件事情，
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
我们里面能有一个很简单的很清楚的看见，
我们里面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体验，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面
生活中最重要的追求，第一个就是认追求认识神，
我们基督徒生命中追求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
第二个就是追求认识他的旨意，
第二个就是认识他的旨意，
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托付，
我知道这个是神给教会很重要的托付，
当日神为着要把这两样事物能够启示给地上的教会，
神要将这两件事情启示给地上的教会，
神把他的仆人保罗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他将他的仆人保罗锁在罗马监狱的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经过了何等样的痛苦，
我的弟兄经过何等样的痛苦，
经过何等样的艰难的环境，
经过何等艰难的环境，
神在那个罗马的那个监牢的里面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借着他传递出来，
就在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启示给他的仆人，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神不仅启示给他的仆人，
神不仅启示给他的仆人，
并且当日在地上的教会中有一个教会可以承接这样的一个启示，
而且当日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能够承接这个这么重要的启示，
那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
这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
主不仅得到一个成熟的工人，
主不单止得一个成熟的工人，
主也得到一个成熟的教会，
主得到一个成熟的教会，
所以主这个重大的心意在那个时代中间就可以启示出来，
所以主这个重大的心意就能够在那个时代发表出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何等的可惜啊，
但是很可惜，
今天
今日
在地上，
在地上面呢，
好像以弗所书这样一样 重要的一个书信，
是以弗所书这么重要的书信，
真正能承受这个书信中信息的人似乎不多，
真正能够承受这个书信中的信息的人不是很多，
真正能承受这样信息的教会好像更少，
真正能够承受这样信息的教会更少，
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
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
因为我们这是我们天父荣耀的计划，
因为这个是我们天父荣耀的计划，
并且呢，因着主的救恩我们已经重生，我们得着了主的生命，我们进入这个计划，
而且我们得着主的生命进入这个的计划，
如果我们在主的跟前不能明白主的这个心意，
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明白这个旨意，
就是叫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的，
这样叫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
让我们今天在今天这样的世代里面，
我们还能够承接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能够承接以弗所书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不觉得说这个因为是深奥难懂，
不是因为深奥和难懂，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摆在一边，
我就将它摆在一边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也越来越感觉，
我越来越觉得
今天的地上的教会呢，
今天地上的教会
越过好像神的百姓越过越自私，
一个好像神的百姓越自私，
我们都是以自己的事为念，
我们都以自己的事为
念，很多的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
很多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相信神，我们要求神，只不过是要求他祝福我们，
我相信神，我要求神，不过要祝福我们，
叫我们过一个好的日子，
叫我们过个好日子，
好像我们就满足了，
好像我们就满足了，
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是重要的，
这个最重要的，
那么也是叫我们在神的跟前好像可以过一个好的生活，
好像在神面前就过得一个好的生活。
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
神在宇宙中有他自己荣耀的计划，
神在宇宙中有他自己荣耀的计划。
所以当我们如果自私的话，
如果我们自私的话，
我们就很难承受以弗所书的信息，
我们就很难承受以弗所书的信息。
另外一个面，
另一面呢，
就是呢，也许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够成长，
就是属灵生命不够成长，
好像这些信息呢是给那些已经生命成长的人，
好像这些信息是给那些生命较为成长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需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弟兄姊妹，我一方面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
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婴孩，
如果教会里面都是婴孩，
神的这个心意如何能够被释放出来呢？
神这个心意怎能够释放出来呢？
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一方面能脱离自己的自私，
一方面让我们脱离我们的自私，
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乃是为着神的自己，
叫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为了神的自己，
我们知道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神极大的怜悯呢，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回来，
神极大的怜悯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
那么他让我们看见他在基督里的那个计划是何等的荣耀，
让我们看见他在基督里面的计划是何等的荣耀。
他巴望我们跟他一同来注意这件事情，
他盼望我一同的注意这件事情，
他盼望转变我们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活方向，
他能够转变我们人生在地上面生活的方向。
现在呢，我们能够转到神所要的事物上面，
现在我要转到神所要我要转到的事上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
另外一面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有好的追求，
另外一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好的追求，
让我们的生命逐渐的成长，
让我们生命逐渐的成长，
真是能够长大成人，
真的能够长大成人，
能听得懂父亲的话，
能够听得明父亲的说话，
能够明白他的经营，
能够明白他的经营，
明白他的计划，
明白他的计划。
我想弟兄姊妹们，
我想弟兄姊妹们，
神当初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借着使徒保罗把最重要的信息启示出来，
神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借着他的使徒保罗来到将他的信息彰显出来。
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光景来承接神给我们的启示，
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光景来成就神给我们这个信息。
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到底神所注意的是哪什么事情，
到底神所要注意的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启示他的自己，
就是将他的自己启示给我们。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启示他的心意，
就是启示他的心意。
而在他心意的里面，
在他的心意的里面，
神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教会，
神今天在地上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他的教会，
要把教会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
将教会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
除此之外神没有别的工作，
除此之外神没有别的工作，
神也没有别的兴趣，
神也都没有别的兴趣。
我想主快要回来了，
我想主快要回来了，
我想他的心更是迫切，
我想他的心更是迫切，
希望在地上各道各处神的儿女们，
在地上面各处各地所有神的儿女们，
能够向着神所要的那个目标往前，
而向着神所要的目标来向前，
让我们在一起的聚会，
用一同的聚会，
真是能够把基督身体的那个意义把它活出来，
将基督身体的意义摆出来。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开头的时候，
在开头的时候，
我人就愿意和弟兄姊妹彼此的提醒，
我愿意同弟兄姊妹彼此的提醒，
我们可能在地上的日子并不是很多，
我在地上的日子可能不是很多。
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整个的时局，整个地上这个剧烈的变动，
你看看地上今天所有的世局和地上的变动，
到处都是灾荒，到处都是地震，
这四处都是饥荒地震
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我常常灵里面有个感觉，
所以我灵里面常有个感觉，
我觉得在天上主的行动开始快速往前，
天上的行动快的向前，
但是地上的教会呢还在沉睡，
但是地上的教会好像沉睡，
好像我们没有多少的感觉，
好像我们没什么感觉，
有很多的灾难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好像很多的灾难离我们很遥远，
好像今天我们还没有这个与我们无关一样，
好像这些事情都与我们无关一样。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没有人知道明天是如何的，
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今天早晨还有一点机会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彼此之间能有一个提醒，
让我今天早上能够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彼此的提醒。
我对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已经曾经交通了两次。
我从啊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曾经已经交通过两次了。
啊，很抱歉，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能讲完，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的要来交通它。
因为时间的缘故，好不容易没讲完，所以今天早上要继续讲。
我们讲过，在以弗所书里面，
我讲过在以弗所书里面，
关乎基督的教会。
关乎基督的教会，
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三幅明确的图画。
啊，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三幅明确的图画。
啊，第一幅图画在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第一个图画就在第二章的啊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啊，那里那幅图画告诉我们到底神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在那段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要的教会是应该怎样的教会。
然后呢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
然后来到第四章了，
那么第一节到十六节，
一节到十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
你再告诉我们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
基督的身体是在什么样一种光景中建立起来的，
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光景里面建立起来的，
神到底把这个教会建造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情形他才满足，
神要怎样建造他的教会，他心里面才满足。
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侍奉是重要的一个启示。
这个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重要的提醒。
然后在第五章的里面，
第五章的里面呢，
那么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
从二十二到三十二节，
这告诉我们将来教会所要达到的一个美好的光景，
就是讲到教会将来要达到那个美好的光景
啊，那要变成无玷污、无瑕疵、无皱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变成一个正洁没有瑕疵、无玷污、无皱纹的。
我想那个只有主回来的时候，教会成为羔羊的妻啊，那么圣洁没有瑕疵显在他的跟前。
我谂只要等到主翻嚟嘅时候，教会嘅光景嗰时正洁没有瑕疵嘅光景啦。
我深深的感觉啊，
我深深感觉，
当初神把这一个启示摆在保罗里面的时候，
当神初初将呢个启示摆喺保罗里面嘅时候，
神是何等的迫切，
神嘅心系何等嘅迫切，
神的心也是何等的喜悦，
神嘅心系何等嘅喜悦，
感谢主，
感谢主，
主终于在地上找到了一个人能明白他的心意。
终于在地上面找到一个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我相信那一段的日子他的灵里面也是非常的兴奋，
我想在那段日子里面他灵里面的光景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神把历史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在那个地方启示给他，
因为神将他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在那个地方来向他启示，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
但愿主让我们能看见这件重要的事情，
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件重要的事情，
好像我们能够把我们余下的日子用什么投身在神所要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上，
好给我们能够将我余下的日子投身在神所要的光景的里面。
那么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啊，
我曾经同弟兄姊妹讲到，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
当他提到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时候，
当他提到教会建造的时候，
大致上来讲，我们看见有四个重要的段落啊。
大致上面我看见有四个段落。
当然，在这个建造的事上，第一件事情建造，它是需要材料。
在第一个的建造的阶段里面，它需要材料。
那么什么是神在教会建造上所用的材料呢？
什么是神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所用的材料呢？
神所用的那个材料必须是新造的材料，
神所要用的材料必须是新造的材料，
必须具备基督的品质，
必须要具备基督的品质。
那么简单的话说呢，就是用基督的性格来建造基督的教会，
简单的来讲，就用基督的性格来建造基督的教会。
所以神需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
所以神需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改变的工作。
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主将他的生命给我们。
他这个生命里面具备了基督所有一切的美德、一切的性格在里面。
这个基督的生命具备了基督的美德和品格在里面。
教会完全不是人的工作，
教会完全不是人的工作。
我想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呢，就是把教会变成人的工作。
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人最大的错误呢，就将人的工作摆在教会里面
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用了人的智慧，用了人的品格，用了人的手段，
所以地上的教会很多时候用人的品格、人的智慧、人的手段来建造。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听，
我们必须用基督的性格才能建造基督的教会。
保罗告诉我们听，只有能够用基督的性格才能建造基督的教会。
我再说，
我再说，
在以弗所书里面启示的这教会的建造，
在以弗所书启示那个教会的建造，
对我们天然的人来讲，不仅是难的，根本是不可能的。
对我们天然的人，不单是难，而且根本不可能。
所以难怪很多弟兄姊妹读以弗所书觉得困难，
难怪很多弟兄姊妹读以弗所书觉得很困难，
因为那个不是人的工作，
因为这个不是人的工作，
那是神的工作，
那是神的工作。
若是没有圣灵，没有十字架的工作，
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十字架的工作，
我们根本一点都不可能有改变，
我根本是不可能一点的改变。
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呢，我想在座真正有钱人恐怕也不多，
我们在座中间有钱的人不是很多，
住真正的豪华的房子的人恐怕也不算多，
住真正的豪华房屋的人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对我们这些这个刚蒙恩得救这些好像很凡俗的人，哎呀，我们有个地方能住就好了。
对我们这些刚刚得救的人，我们凡俗的人呢，有个地方住就算了。
所以有人对教会也是存这种观念，
所以有些人对教会都存这种
观念，马马虎虎了，只要有个地方可以聚会就行了，
马马虎虎有个聚会地方就可以了。
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想，
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想，
但是神不能这样想，
但神不可以这样想，
因为教会是神的居所，
因为教会是神的居所，
所以他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他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那个高是高到任何地上的人都够不到，
这个高高的地方任何的人都够不上的。
所以他那个建筑的材料所要求的，弟兄姊妹们，不是地上的材料能够应付得了的。
所以他建筑的教会不是地上的材料可以应付得了的。
也许我们这样讲，弟兄姊妹讲，哇，这个有谁能做呢？
或者你说有谁可以做呢？
是没有任何人能做，
对，没有一个人可以做，
但是感谢主，
但我感谢主，
这是神的工作，
这个是神的工作，
神一定要做到，
神一定要做，
神一定要把我们这些卑贱的人呢变成尊贵，
神一定要将我们这帮卑贱的人变成尊贵，
把我们这些 如土如石头的人呢变成宝石，
将我们这帮如土如石头的人变成宝石。
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有福了，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有福了。
但是另外一面，我们需要尊重，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尊重
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地上我们很有聪明，我们有智慧，我们就可以运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神。
不要以为我在地上面我有聪明有智慧就可以用这些聪明智慧去侍奉神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必须用基督的性格才能建造 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这话给我们听，我们必须用基督的性格建造基督的教会。
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啊，
我曾经讲过了，
我只是简单提一下，
我简单提一下。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需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架构，
需要一个合一的架构。
当这个建筑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当这个建筑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它有一个和结构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和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结构，一个架构
啊。以弗所书表明一个合一的架构。
我们都晓得这个房子的建造啊，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结构，那是非常重要。
我一个房屋的建造有啲好多嘅架构咧，系我睇唔见嘅，它系好重要噶。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来讲，
喺教会嘅建造上面，
神给我们看见有七个一，
神俾我睇见有七个一，
那是永不动摇的架构。
呢个就系永不动摇嘅架构。
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两千年教会的历史，
教会在地上不断的起伏很厉害，
教会地上不断的起伏很厉害，
但是这七根柱子从来没动摇过，
但这七根的柱子从来没动摇过。
这是神今天建造他的家所运用的一个重要的架构，
这个是神建造他的家的重要的架构。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呢，
今天我就要这个呢，
我们只要持守就行了，
我们持守就可以了。
我们要在灵里面来促进这个合一，
我在灵的里面促进这个合一。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
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神要用合适的工人和合适的恩赐，
神要用合适的工人和合适的恩赐。
那么在神的身体的这个建造上面，
在神的身体的建造上面，
基督身体的建造上面，
在基督的身体建造上面，
神不用人的才干，
神是不用人的才干，
神乃是用他自己的所给的恩赐，
神乃是用他自己所给的恩赐。
我们都晓得神的工作他不是要独立完成，他总是要跟人一同来完成。
神的恩赐他不愿意自己独立的完成，但是愿意人同他配合来完成。
那么他把我们这些人召聚回来之后怎么办呢？
他将外邦人追随回来怎么办呢？
我们碰见属灵的事情，我们真的真的一无能力。
我们碰见属灵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一无能力。
那么主就把一些的恩赐给了我们，
所以主就将一些的恩赐留给过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的，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有恩赐的。
所以话俾我哋听，所有蒙恩得救基督徒，你都有恩赐噶。
说你可以进公用的，
原来佢话你就可以进公用
的。你可以在神的这个家、神的这个基督的身体上面呢，尽你的公用。
你可以喺神嘅家、喺基督嘅身体上面嚟有尽你嘅公用嘅。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公用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公用
的。我们必须要同一个思想，要在这里把它确定下来，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服侍神。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都要确定一下，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
有功用，
都有功用的。
那么然后呢，我们才看见神在教会中呢赐下了一些特殊的一些的一些功用。
神呢就在教会里面赐了一些特殊的功用
有的人是使徒，有人先知，有人传福音的，有的是牧师和教师，
有人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那么在这一个恩赐的运用上，
在这些恩赐上应用上面呢，
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今天地上的教会有非常大的偏差，
在地上的教会有很重大的偏差。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自己的功用，
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自己的功用。
教会呢一直的注重的是那些特殊的功用，
教会一直的注意的就是那些突出的功用
我们总是觉得说呢，要找那些有恩赐的人来我们才能服侍，
总是想话揾嗰啲有恩赐嘅人嚟，我先能够服侍。
不错的，他们是可以服侍的。
不错，佢哋可以服侍。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服侍的。
但系我哋都系可以服侍嘅。
你今天不能有一个不平衡的情况。
你今日唔可以有一个唔平衡嘅情况。
是教会应该尊重这些神所给教会的这些特别的恩赐。
我哋喺教会里边需要尊重神所俾我哋呢特别嘅恩赐，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那个恩赐。
但系我哋唔可以忽略所有弟兄姊妹们嘅恩赐。
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就在1974年的时候，
我印象好深刻，1974年
嗰阵时候我在洛杉矶呢，我碰见了一个情况。
喺洛杉矶我碰一个咁嘅情况。
有一次有两个老姊妹，
有一次两个老姊妹，
他们家里呢带了一些福音朋友，
他家里面呢带了一个福音朋友，
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呢，那个邀请我呢到他家去给这两个福音朋友传福音，
他就想说请我去他家里跟这两个福音朋友来传福音
所以我就好好的祷告预备了就去了，
我就好好祈祷预备就去了。
结果一到他家里去的时候
我去到家的时候，
我都还没开口，
我都没人开口，
那个老姊妹就开始讲起来了，
那个老姊妹就开始讲了，
哇，那个讲那个福音啊真的是非常感动人啊，
他讲的福音真的非常感动人，
真理也清楚，
真理都很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老姊妹啊，
另外一个老姊妹
讲完他又接着上去讲，
他又继续讲了。
所以那天呢我根本不需要讲，
对，我根本不需要讲，
我就坐在那里听，从头到尾听，
从头到尾我就坐在那里
听，我里面充满了敬拜，
一面听我里面充满了敬拜。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想说你们两个根本不需要请我来啊，
其实我心里想你两个根本不需要请我来啊，
你讲的比我还讲得还好，
你讲你两个讲得比我讲得好
你看见我们的心理上面有一种的依赖，
你看我心里面有种的依赖，
我们总觉得说呢找一些有恩赐的人来是比较好的，
我心里常常说找些有恩赐的人来总是好的，
我忽略了自己在主面前的功用，
我忽略了我们在主面前的功用。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传统的基督教，
传统的基督教，
那是一个堕落的光景，
是一个堕落的光景。
因为呢他们呢一再的把眼目摆在那些特殊的恩赐上面，
他一再的将他的眼目摆在那些突出的恩赐上面。
我再说这是神给教会没有错的，
我就话呢个系神俾教会嘅系冇错，
但是不是用他们来代替所有的弟兄姊妹，
但系唔可以用佢哋代替所有嘅弟兄姊妹。
所以我哋很多时候，像我们在西雅图有时候传福音，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我们就自己传啦。
所以西雅图我传福音嘅首先冇乜人可以请啦，我哋就自己去传啦。
结果我们发现那个自己传的果效比那个请一个什么有恩赐来的果效还要来得好啊！
点解我发现咧？我哋自己去传嘅话，比嗰啲请大恩赐嘅弟兄姊妹嚟咧更毒。更有效。
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服侍嘛，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服侍，
当然有一个有恩赐人来我们也很好，
当然有一个有恩赐人，
没有的话一样服侍，
没人来的话一样服侍，
并且到今天我感觉那个身体的服侍比那个独特恩赐的服侍来得更宝贵，
我今日特别嘅觉得，身体嘅服侍比特别恩赐嘅人嘅服侍咧更宝贵。
我们需要让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都能够起来尽当尽的功用。
所以我需要在教里面让所有弟兄姊妹都起来到尽他应该尽的功用。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知道主已经把恩赐赏赐给我们。
我应该知道主已经将恩赐赏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在主的手中被主用，
如果能够在主的手中被主用，
他一样能显出一些美好的果效出来，
一样能够显出各个美好的果效来。
所以这个身体的建造，
所以这个身体的建造
不是一个人可以建造起来，
不是一个人可以建造起来的。
就像当初摩西在西奈山上得着了神的启示建造会幕一样，
好像摩西当日在山上面得到神的启示建造会幕一样。
那个会幕不是摩西一个人可以建造起来的，
这个会幕不是摩西一个人可以建造起来的，
必须有以色列的百姓大家一同的配合的，
必须以色列的百姓一同的配合的。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没有什么人有特殊的地位特别的重要，
每一个人在特别的地位特别的重要，
也没有什么人呢没有地位是不重要，
每一个人呢是因为他没有地位而又不重要。
从一面来讲，
从一面来讲，
我们是 不重要，
我们不重要，
但是对于神的教会建造每个人都是重要，
但是对于神的教会的建造每一个人都这么重要，
我们不能缺少任何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在这里可以服侍主，
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在这处服侍主。
不要把你那点的恩赐埋没，
不要将你那一点点的恩赐埋没
啊！你要起来尽你自己当尽的功用，
你要起来尽你当尽的功用。
那么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神赐给了有几种比较特殊的这个恩赐。
我在以弗所书看见神比教会有些特殊的恩赐。
那么这些恩赐呢，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一种服侍呢？
这些恩赐要做什么的服侍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就他们呢要起来呢要成全圣徒，
他们要起来来到成全圣徒。
他不是光是自己在那里尽功用而已，
不是只是自己在那里尽功用就算
了，他们要从主所领受的恩赐把弟兄姊妹每个人呢带到成熟的地步，
他要将弟兄姊妹带到一个成熟的光景。
我们要注意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那个成长，
我要注意弟兄姊妹里面那个生命的成长。
当他的那个生命能够开始达到成长的时候呢，
当他生命达到成长的时候呢，
他说呢，教会就可以怎么样起来为着那执事的服侍来服侍，
教会就可以为着那执事来到服侍了
所以呢，今天呢，在教会的里面，
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那么所有的恩赐所做的功啊，就是要为的那执事，其实就是为的主的心意。
所以所教会所尽的功用呢，来到都是为了那执事，就是基督的心意，
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个是今天呢，在地上主把恩赐赐给人，他应该发挥的功用。
今天就是神将恩赐给个人而要发挥的功用。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那个恩赐用来成全别人，
所以我要用这个恩赐来成全别人，
要使别弟兄姊妹能够达到成熟，
要让别的弟兄姊妹能够达到成熟
无论在生命上在认识上都应该达到成熟，
让弟兄姊妹在生命上面服侍上面都达到成熟。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可以看见，
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可以
看见有一些世代里面，
在这世代里面
有一些神的仆人，
有一些神的仆人
因着他们的服侍，
因为他们的服侍
使神的儿女们属灵生命开始成长，
让神的儿女们生命成长了，
使神的儿女们对主的认识上面开始成长，
所以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认识有成长，
慢慢他们就开始明白了神的心意，
慢慢他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因此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就开始行他们该有的功用，能有跟别人一同配搭，
他在教会里面能够尽他的功用，和别人可以配搭，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我们实在有时候很叹息
有时今天我们 很大的叹息，
今天呢地上我们看见有很多神所赐的那些恩赐都没有用在神所要的那个情况的里面，
很多神所赐的恩赐呢都没有用在神所要他们用的地方上面
我们没有为着那执事，
我们没有为那个执事，
就是没有为了基督身体的建立，
就没有为基督身体的建立。
要 建造到什么样情况呢？
建造到咩嘅情况呢？
十三节那里说哈，
十三节嗰个话，
只等到，
直等到
啊，那就说呢，不达到那个目的是不能停止的。
意思就话冇达到嗰个目的系唔会停止嘅。
可惜啊，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啊，
但系好可惜，今日好多侍奉主嘅人，
有的时候热心有余，
好得佢哋越心有余
啊，但是呢，不够用在神所要的那件事情上面。
但系冇用喺神所要佢用嘅事情上边，
不是为咗那即事，
并唔系为咗那即事。
我们呢常常那个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都是一些枝节的东西啊，反而吸引我们的眼睛啦。
好多时候喺服侍嘅上面呢，我哋都系注意嗰啲枝节嘅事情。
我们不够注重教会整个的建立，
我哋冇注重教会整个
在教会之外的很多事，我们兴趣很大。
我哋喺教会之外嘅好多事情，我哋兴趣都好大。
所以你看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的发展，
你睇今日基督教喺地上面嘅发展，
他们对于神的旨意不够认识，
佢对神嘅旨意冇够嘅认识，
而对于那些呢与神的旨意相关的一些东西呢，非常的有兴趣。
但系同嗰啲与神嘅旨意稍微相关嘅事情，佢哋更加有兴趣。
这是很可惜的，
系好可惜的。
所以一直到今天，
所以直到今日，
所以在地上看不见多少的教会呢，能够向着神所定的这个目的往前的。
看不见很多地上的教会向着神所定的目标前进的。
所以神今天赐下的恩赐是要把神的儿女们带到神的目的上面。
所以神赐下这么多恩赐是将神的儿女们带到神这个目的。
在十三节里面，
在十三节里面
他提到三件重要的事情，
他提到三件重要的事情。
在 希腊原文里面呢，他用了三个 ace， 这个 ace 呢英文翻作 into， 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情况。
在这三在希列文的原文里面呢，是讲到三次的达到这样的。
这三个达到它的标准是很高的。
这三个的达到呢是个标准很高的。
第一个达到什么呢？
第一个达到什么呢？
达到在真道上和对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合而为一。
就是在真道上和在神的儿子的认识上面合而为一。
这个真道也可以说就是信仰，是我们的信仰。
真道亦都可以讲到话我哋嘅信仰，
还有对神儿子那个丰满的认识上面，
还有喺神嘅儿子嗰个丰满嘅认识上面，
一个成熟的一个完全的认识上面，
喺一个丰满一个完全成熟嘅认识上面，
不是光是局部的一些的教导，
唔系一啲局部嘅教导
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中也有很多各样不同的教导，
今日喺地上嘅教会有各种唔同嘅教导，
但是很多的教导只是在局部的。
但好多嘅教导都系局面
嘅，对主的认识上面来讲也是不完全的，
喺对主嘅认识上面系唔完全嘅，
所以因此产生了千千百百嘅宗派，
所以就产生咗千千百百嘅宗派。
如果在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大家都有认识，就自然就合一了。
但如果我哋喺神嘅儿子丰满上嘅认识上面合一嘅话，
那么自然就合一，大家
自然就会合一了。
所以前面我们讲到有合一的七个架构，那个是需要持守的。
前面讲到七个嘅合一嘅架构，我哋需要持守嘅。
到这里呢，我们晓得这是在侍奉上今天所遇见最困难的一个情况。
而家我讲到喺侍奉上面遇见最困难嘅情况。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往前。
等于我要朝呢个方向
向前。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在真道和对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合而一，
就系对真道上同埋对神儿子丰满认识上面合而为一。
第二个达到的，
第二个达到呢，
就是要达到完全成长的人。
就是达到完全成长的人
啊，要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跟前呢，都能够在生命上达到丰富的成长。
就是每一个顶姊妹在生命上面达到丰富的成长。
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呢，
啊，进入基督丰满的度量，
就是进入基督丰满的度量。
哎，不是光长大成人，
不单单只是光长大成人，
这个里面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里面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也许我们听这些话觉得很难，
有时我听这些话好像很难，
但是请你注意，
但请你注意，
这是天父的心意，
这个是天父的心意，
是我们的神要带我们达到的一个情况，
是我们的神要带到我们达到的情况。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么高的尺度衡量所有的教会，
我今日唔可以用咁高嘅尺度去衡量今日地上所有嘅教会。
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呢个却系我哋嘅目标。
至少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去，
我至少要向住呢个方向去。
至少我们要相信主能带领我们往这个情况走。
我系相信主能够带领我哋向呢个方向走。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所有恩赐的运用都应该向着神的目标往前。
今日所有恩赐的应用呢，都要向着神要带领我们去的方向去行走。
所以呢，今天呢，神叫人与他同工。
今天神要人与他同工。
那么首先神把建造的这个功用和恩赐给我们，
所以首先他将建造的功用和恩赐给我们，
只要在主面前尽我们的功用就好。
所以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尽我们的功用就好了。
至于那个目标将来怎样，那是神的事情啊。
那个目标将来怎样，这个是神的事情。
主让我们看见是一个什么情况，
神要我们看见什么情况，
我们向往这个情况，
我就要向往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朝这个方向走，
我们朝这个方向走
啊。所以我在各处啊，常常碰见有些弟兄姊妹，尤其青年弟兄姊妹，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在各地啊，遇见很多，尤其是青年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讲到圣经中的关乎神的旨意啊，
你讲到圣经中关乎神的旨意呢，
他们说哦，难道只有你是完全的，别人都不完全啊？
难道只有你才完全，别人就不完全吗？
啊，只有我们是，别人都不是了。
只有我们才是，别人就不是吗？
我说你这是一个误解。
我想这个是误解。
我们从来也不敢讲今天自己就是。
我从来不敢说我是这样看见是罪的。
我们只不过是看见圣经中啊，神要的是这个。
我只是能够说我看见在圣经里面神要的是这样的。
我们是希望向着这个目标往前的。
我就向着这个目标去了。
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
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
我们离神的那个心意也非常的遥远。
我们离开神这个心意非常的遥远。
但是至少我们看见那个是对的。
最少我看见这个是对的。
或者看见那是神所要的。
看见这个是神所要的，
我们愿意向着这个方向去。
我愿意向着这个方向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如果主能得着一般百姓，能够向着这个神的心意往前，神的心就已经很满足了。
神如果得一般的百姓愿意向着神这个方向去的话，神的心就已经满足了。
那么从14节到16节，
从14节到16节，
那么神启示给保罗。
神启示给保罗，
给我们画出一个健全的教会的一个美好的形象。
话俾他一个健全教会美好的情况。
神所要建造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情况里面。
神所要的教会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情况的里面。
啊，首先我们看见他们呢，能够在侍奉上面呢，能够不受仇敌的欺骗。
最少第一就是在侍奉的上面不受仇敌的欺骗，
他们呢能够有老练的光景，能够分辨，
有老练的光景可以去分辨
啊，不是像小孩子，
不是小孙仔。
这里讲那个小孩子呢，是指着那个婴儿说的。
这个时候孙仔是只有婴儿来讲的。
我们知道婴儿是很幼稚的，是没有什么分辨力。
婴儿是很幼稚，没分辨力的
啊。那么教会呢？需要被建造成一个成长的人，
教会应该被建造成一个长成的人，
那他就能脱离那个人的诡计，
他就能够脱离人的诡计、
啊、这个诡计呢，
这个诡计呢，
可以说呢是一个险恶的手段，
也都可以说是险恶的手段、
啊、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啊，
人堕落之后呢，
撒旦也充分的利用人，
撒旦也都充分的利用人，
利用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天性，
利用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天性。
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在侍奉上面呢，人并不是个个都是那么样的单纯的，
人在侍奉上面呢，不是个个都这么单纯的、
啊、很多时候在这个冠冕堂皇的这个好像看起来很伟大的一些讲论的背后呢，有一些可怕的手在那里做的，
在很多很冠冕堂皇的讲论的背后呢，有仇敌的手段在里面的。
那么你今天假使不长大成人的话呢，
今天如果你不长大成人的话，
我们只看见外表的，看不见里面，
我只看见外表，没看见的里面，
很多时候你会上当，
很多时候你会上当。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教会是处在仇敌四部的环境里面
啊，我们今天处在仇敌这个的环境的里面，
我们只有能够长大成人，
我也要能够长大成人，
才不会中了这些诡计，
我现在不会中这些诡计，
才不会中了那些欺骗的法术，
不会中了这些欺骗的法术、
啊、那些都是一些很狡猾的一些错误的东西，
这都是很狡猾的错误的东西，
然后呢能脱开很多教训之风，
很多脱离很多教训之风。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是有教导的，
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有教导的，
但是教导有时候成了一种风啊，那就很可怕，
而这些教导变成一个风的话呢，就很可怕了、
啊、所以很多的教导一出来的时候呢，就把很多人都吹走了，
很多的时候这些教导一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吹走了，
只有教会能够长大成人，
只要教会能够长大成人，
他就不会受这些风的这个摇动，
他现在不会受这些风的摇动
啊，他不会落到许多的异端里面，
就不会进入很多的异端的里面。
这个异端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东西。
这些异端呢，原文是说有组织有系统的东西。
我们知道撒旦做工了，你不要以为鬼啊乱打啊，
你不要以为撒旦啊鬼啊乱打的、
我们都想那个鬼啊那是他乱来的，
我以为那些鬼都会乱来
的。这是我们的传统中国人的迷信思想里面的东西，
这些是我们传统中国人迷信的思想。
圣经告诉我们呢，
圣经告诉我们
魔鬼是很有智慧的，
魔鬼是很有智慧的，
他做很多事情都是有组织有系统的，
他很多的事情都有组织有系统的，
他其实利用人也是这样的，
他利用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我需要神的恩典，
让教会呢能够长大成熟，
让教会能够长大成熟、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些在恩赐与神的这个配合的工作上能使教会成长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不是小孩子有分辨力
啊。当我们用恩赐叫教会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就不像小孩子，我就有分别的能力了
啊。然后呢，下面我们看见他就讲说呢，那么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下面那里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爱中持守真理，
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爱的里面你都持守真理、
不是呢这个今天我们想要去讲一个什么呢，我们说啊，我这是爱心中说诚实话啊，
不是说因为我要想讲一样东西呢，我就用爱心中说诚实话来解释
啊。这个都是伤人的东西，
这都是伤人的东西
啊，因为你讲这句话表示你下面对他的话很厉害，
你讲这个说话的时候指出你要讲的说话是很厉害的、
很多年前有个老姊妹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很多年前有个老姊妹就这样跟我说，
打电话给我，他说孙弟兄啊，
他打电话给我说孙弟兄 啊
我的年龄可以做你妈妈，
我年龄可以做你妈妈的、
我是用爱心对你说话、
我用爱心来对你讲这些说话，
我就晓得下面他开始要教训我了，
我知道他下面一定是教训我了
所以我说好，是是是，
我就说好，是是是，
我就听他一个讲了半个钟头的，
听他讲了成半个钟头
弟兄姊妹们，
弟兄
们，我们错误引用神的话语，
我实在是错误引用神的话语，
这是讲的在爱中持守真理，
这个乃是说在爱中来到持守真理，
我们晓得爱是不伤人的，
我觉得爱是不伤人的，
但是真理呢是不妥协的，
但真理却是不妥协的，
这两样事物必须要一个平衡，
在这两样里面我需要平衡，
这说明了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间长大的时候，他在爱的生活上面来讲是一个平衡的，
所以教会在长大成人的过程里面有一个爱和平衡
爱不能去损坏真理，
爱不可以去损坏真理，
当你运用真理的时候你也不能失去爱，
当你运用真理的时候你也都不可以失去爱，
这个只有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才能够显露出来，
只有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的里面能够显露出来，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凡事都连于元首基督啊。
到了那个时候呢，就凡事都连于元首基督了。
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只有真理和爱只有在基督的身上是平衡的，
弟兄姊妹，爱和真理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平衡的，
所以他每一样事物都连于主的自己，
所以每一件的事物都连于主，
每一样事物都是从主出来的，
每一件的事物都从主而出来
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越过越感觉，
我越过越感觉，
我们这个人呢、无论你成年龄多大，你有多少年的经验，我们很难平衡的。
我这个人呢，无论你年纪几大，有几多的经验，我都很难去平衡的。
只有出于基督的才是真正的平衡的，
只有出于基督的才算是真理平衡的，
只有出于基督出于元首的弟兄姊妹们，真理也守住了，爱也表现出来了，
只有出于基督出于元首的呢，你真理也都持守了，爱也都有，
所以你要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就是、
所以你凡事凡事上都要以基督居首位，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
今天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说到了，
在哥罗西书保罗也都这么讲，
那么教会在地上最大的责任就是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教会地上面最大的使命就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我觉得很可惜这些东西现在都变成道理了，
很可惜这些事情都变成道理了，
我们必须在其中有真实的一个经历，
我们必须在其中有真实的经历
那么最后他在这里说
最后他就说了，
他说他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一个完全的完美的 一个表现，
佢睇见教会一个完美嘅表现。
那么这里呢，那我们看见他说百节呢各按各职，
就是百节各按各职
啊，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了。
那么这里百节各按各职，
百节各按各职，
那这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借着这个供应的节把他联络得很好。
原文意思话，就供应那个节呢，将佢连起来
啊。我想我们今天啊，神的儿女们今天呢，好像大家是分散啊。
今日神嘅儿女们好似大家都好分散，
中间呢总是有一些人呢，诶，他好像那个身体上的那个关节啊，他能够把很多肢体连在一起。
就系需要好似有啲嘅人呢，好似呢、这个关节咁样嚟将身体咧连起嚟噶。
啊，所以呢，你要想，也许主把这个功用给你了，
哇，好，主将呢个功用就俾过你，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弟兄姊妹把他联络去供应他们。
然后我就可以将弟兄姊妹联络起嚟供应佢哋。
啊，这是很重要的，
呢个系好重要噶。
那么，然后呢？就照着个体的功用，
然后就照住各体的功用呢，
啊，那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
啊，那我们各个肢体之间相互之间呢，能有一个配搭，
喺彼啊肢体嘅中间呢，彼此就有个配搭。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叫身体渐渐增长，
咁样就叫做身体渐长啦。
啊，所以这个身体呢，是一种生命上的一个增长。
这个是身体，是生命上面的。
比如说我们传福音呢，带进了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
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带进一些新的弟兄姊妹。
当然我们看见聚会外表开始增长，人数众多了。
看见外表呢增长，人数众多了。
但是这个还不代表说是真正教会的增长。
但不是真正代表教会的增长。
就是一个身体的增长。
不是一个身体的增
长。我们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到这个身体的里面。
我要将弟兄们带到身体的里面。
那么让大家彼此在一起能够配搭起来。
让弟兄们彼此配搭起来。
让那个生命，属灵生命在我们身上开始增长，
让属灵的生命在我里面增长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这个、才是真正教会的一个增长。
这个前来就是教会真正的增长。
然后呢，他达到一个地步，就在爱中能够建立自己。
达到一个地步，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
啊、真是神的爱充满在神的百姓当中，
真正神的爱充满在神的百姓的里面
啊！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被主的爱所充满的地方，
所以教会应该是被神的爱充满的地方。
有弟兄讲得很好啊，
有弟兄讲得好好。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那个爱，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这个爱，
今天很多人都把它单独拿出来用嘛，
好多人都用单独给它拿出来用。
哎，很多很多结婚的时候就唱那个叫爱的真谛，对吧？就唱那个歌了。
好多人结婚就将这个爱的真谛就唱了。
其实那个不是为了结婚用的。
其实那段圣经不是为了结婚用的。
那个是为了基督的身体的建立来用的。
那是为了基督的身体的建立来用的。
那里告诉我们，爱是身体里面增长的律。
那个讲到呢，爱是身体增长的律来的、
啊、那个爱你读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完全不是一种感情的，
你听我讲的爱完全不是感情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配搭的生活里面要看见这个爱能够流露在其中。
今天在教会的配搭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将这个爱真正的流露出来、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
他讲到了教会建造的一个原则，
讲到一个教会建造的原则。
那么主也让我们看见他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光景当中，
让我们看见他要将教会建造到什么的光景的里面。
我们甚至感觉神的标准是何等的高超、啊、
我深深的感觉到神的标准是何等的高超。
感谢神，
感谢神
啊！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说明一件事情，
神要改变我们，
神要改变我们，
神要把我们这些低俗的人把他拉到高，
将我们这班属地的人来拉到去高。
因为你是属于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因为你是属于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
神一定要在你身上做工，
神一定要在你身上做工。今
天我们晓得，
今天我们认识，
在地上的教会中间，
在地上的教会中间，
这个建造是非常的困难的，
这个建造是非常的困难的。
我常常感觉啊，
我常常感觉
传福音很难，
传福音很难
啊。那么建立基督徒也还不容易，
建立基督徒更不容易，
要把弟兄姊妹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更难，
要将基督徒建立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更难。
所以我多次读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多次读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说主啊，这可能吗？
我说主啊，可能的吗？
在地上能够实现吗？
在地上可以出现的吗？
啊， 但是弟兄姊妹们，
但等姊妹们，
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全能神的工作。
我哋唔好忘记呢个系全能神嘅工作。
在我们实在是不能的，
在我哋系唔可能。
但是在神是能的，
但系喺神系能够。
我们所需要的认识这个，
我需要认识呢一个。
我们要向往这个，
我要向往呢一个。
我们要把自己投身在这个里面，
我想自己投身喺呢个里边。
用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来带领，
用让神嘅灵喺我身上面带领我哋。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真实的见证。
真实的见证
就在这些建造的里面，
在这些建造的里面。
若不在以弗所书的这个范围的情况里面，
如果不在这个以弗所书的范围的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不管他今天聚会人数众多有多大，那个
不能今天
都不能满足主的心意，
几多都不能满足神的心意。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今天我们看见
神不仅把他所要的教会已经告诉我们了，
神今天不单止将他要的教会告诉我们，神
也把这个建造的这个过程和需要的这些原则启示给我们，
也都将这个过程建造的过程和原则话了给我们听。
所以盼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
盼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里面都像保罗一样，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好像保罗一样，
我们能有一个清楚的看见，
有一个清楚的看见，
到底今天主在地上要得着什么，
到底今天主在地上要得着什么，
让我们能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
让我将自己摆在主的手的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能有，我再说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主的心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再话，如果我有咁嘅看见，有咁嘅心愿，主嘅心已经好满足啦。
如果我们不能向着神所要的光景去的话呢？
如果我唔能够向着神所要嘅光景去嘅话，
主的心不能满足，
主嘅心唔能够满足。
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侍奉呢，到最后呢，整个都落空了。
又变成我哋今日嘅地上嘅生活同埋侍奉都变成落空啦。
我今天早晨靠着主的恩典，
今日早晨靠着主嘅恩典，
和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再做一个彼此的勉励。
在以弗所书里面同弟兄们再一次有个勉励，
求主施恩给我们，
求主施恩给我们，
但愿主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
但愿主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
除去所有的私心，
除去所有的私心，
也使我们真是能够长大成人，承接神的这个启示，
叫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承接神这个启示。
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
请我们一同低头有点的祷告。
主啊，我们在你的施恩宝座跟前向你俯伏下拜。
主，我们在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向你俯伏下拜。
若不是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开启我们，
如果不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是几多的几大的浩大。
主啊，你在这个世界中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主啊，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拣选我们这班软弱的人，
拣选我们这些败坏的人，
拣选我们这些败坏的人。
主啊，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你的旨意。
主啊，你都在我们这班人身上面成就你自己的旨意。
你要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改变，
你将我们一个一个的改变，
让我们脱离卑贱，
让我们脱离卑贱，
变成尊贵的，
变成尊贵，
能够像主耶稣基督的一样，
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并且你要把我们众人建造在一起，
并且你将我们众人建造在一起，
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
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
主，我们承认，
主，我们承认，
在天然的人来讲，
在天然的人来讲，
这是何等难的事情，
是何等难的事情。
但是既然这是你的心意，
但既然这个是你的心意，
是你所要做的工，
是你所要做的工，
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我愿意将自己摆在你的手中。
我们看自己是不可能的，
主要我们看自己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周围的环境也觉得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周围的环境也都觉得不可能的。
但是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但主要在你那处没有难成的事。
主啊，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旨意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旨意达到你自己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福气，
这个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
我们从深处将感谢敬拜归给你。
愿你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愿你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在各道各处都兴起人来，
在各地各处都兴起人来，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跟上你心意的道路，
跟上你心意的道路。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今天你的工作是从来没有失败的，
今天你的工作是从来都不会失败的。
虽然在地上一片看起来都是荒凉的，
虽然在地上面看上来都是荒凉，
但是我们知道你定了旨意，
但我知道你定了旨意，
没有人能更改的，
没有人能够更改的，
仇敌也不能更改，
仇敌都不可以更改。
所以到最后结局的时候，
到最后结局的时候，
我们的眼都要看见，
我的眼睛都要看见
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满带着荣耀，
满带着荣耀。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
我把这些话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
我将这些话重新摆在你手中，
求你借着你的灵，
求你藉着你的灵
做工在我们的里面，
作工在我们里面。
主啊，我们把感谢归给你。
主啊，我们将感谢归给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祈祷，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